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将进到卷第五啊，简禅波罗蜜法心第五。到这里为止还是在开次第门的一个简则，差不多从卷三开始。我们上个礼拜是把卷三跟卷四啊的禅门啊，按照几种分类法画了一个表。那么今天的表其实是补充上个礼拜的，所以各位，因为我是一个白板画不下哦，所以各位就试着啊，要把卷三、卷四、卷五这三卷啊，有关禅门次第的分类，跟一些相关的资料，如果您觉得还摆得进去的话，你就对位啊。因为我大概只能够画它对位最主要的关键所在。那今天更重要的是给各位一个标题啊，那个标题大概就是跟我们所有的这个禅门呐、有关系的几个唯识也好，或者是这个中观也好，在教相上啊一些必要的观念。那么一直想找个机会把这几个教相啊能够详细的做分别，但是这些其实是一些佛学入门的基础概念啊。不过我是觉得有机会讲，我们还是能够讲一下。那么我大致把这个表啊，就顺入卷第五啊，顺便能够看一下。那么各位呢，我想我们还是从卷三开始看吧。18页，从卷三开始呢，他就开始说是明禅波罗蜜门第二啊。那么前面一卷呢，还在解释什么叫做禅，什么叫做波罗蜜，对不对？那么禅有三个意思，波罗蜜有三个意思，那么各从事理因果上去看。那么我们到后面的时候呢，会就事理因果跟后面的禅门三个大的次第啊，也会再去做对位啊，现在先不要管它。那么进到禅波罗蜜门啊的时候呢，就在帮我们简择依照所缘境来做分类，因为所缘境是我们要修禅波罗蜜的第一件事情。那么抉择了所缘境以后呢，接着就要抉择法，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修这个禅啊，这个禅门。那么有了法以后呢，我们就要去较量，那么我到底要用什么心啊，来去跟这个法相应入这个门。所以呢，卷三讲所缘，卷四呢抉择法，卷五呢是把法对到心，能够把它相应相关的关系呢，能够把它简择的次第分明。那么于是呢，这部书叫做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啊，重点就在那后面四个字。对我们凡夫还没有得禅发定的人而言呢，告诉我们从入禅开始，坐想发心开始，我们怎么样去操作，包括呢这中间我们会谈到的东西。所以呢，首先呢，这边我们就简择18页啊，在第三行这边的以习为禅门啊。其实这边我们标题就应该要写所缘境，对不对？依照所缘，所以我上面就写所缘了啊。那么所缘境呢，大体来讲呢，就是入习出习。那个习的意思就是入习出习。那么安那班那可以说是所缘境当中相当大的一个。它也是三乘共学的初基入门的简则，几乎啊各菩萨大德啊教禅的无不从这边抉择下手。不过当然我也听过这个简老师的讲大乘止观的录音带啊，他一定都主张从心下手的啊。那么我们就觉得说你要去悟真如心呢、自心清净心，可能还把它拿来当发心好一点。那么入修啊，可能还是以习啊、色这两个当作出击的出门会比较好一点。今天上午还在看空海法师的这个四念处， 他就在教打坐的时候呢，两手就放在这个大腿上面呢，就模仿走路啊，把走路的提移落处啊，做这四个次第啊，关照那个念头，关照那个念头，乃至于你有机会像我有好多在教钢琴的老师啊朋友，你看他们手啊，随时随地就在按谱，就在按谱，他就清清楚楚的按到什么，按到那个心意识啊，手肢体啊，乃至于乐曲的念头一动，他的指头就跟着动，那个维系几乎清清楚楚。你说他有没有关照？事实上是非常清楚的，事实上是非常清楚。他无时无刻的不在这样练习着。其实你说我们一定要去精行吗？乃至于其实这种觉照的练习其实是二六十中任何一个动作，包括每一个念头的动念，每一个念头的动念。那么像简老师就主张要用心下手，其实就是要关照念头。那么大乘子观呢，都以关照念头为所缘境，那念头就是心，对不对？就是心。那么色主要就是这个身啊，主要就是身。那么习呢，就是那个入习出习，那这三个所缘，这所缘一定要有一个所依，对不对？所缘是我们心想设在六根所对的境。那么请问，那么这些所对境以及能观的心依止在哪里呢？依止在我相的三个基础上。所依的意思就是依止，就是说像这个我的手，你说我的手一直在哪里？一直在我的身，对不对？那我的身一直在哪里？一直在我的腰，腰一直在哪里？一直在我的腿，腿一直在哪里？脚掌，脚掌一直在哪里？大地，大地一直在什么地方？大虚空，对不对？所以呢，这哦，还中间还要讲，那大地一直在哪里？一直在大海水，对不对？那大海水一直在哪里？大虚空。所以你一个一个往上去看，那个作为所依的，可以代表是一种主体性，作为所缘的，是我们来观察这个所依的主体所发起的作用相的所在，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体相用的观察。那么所依者，就是我们借着所缘境要来观破辩证的对象。习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命根啊，因为你只要习断了，暖就不见了嘛，对不对？事就离开这个色身了，所以呢，这就是命根长短的计算的方式，就是以这一习来不来，这一习不来，这个命就没了。我们的第一口气呢，被人家打屁股，是不是？打了屁股之后呢，开始呼吸了，那正式的称这个有生命。那么当然，我们说他在母胎当中也有生命，那样算什么呢？那个就算杰罗兰。杰罗兰的生命呢，其实是母亲的一部分，但是你说是不是母亲的一部分？你说它是一也不是，说它一也不是啊，他们就是一个相依的状态。所以证实认为，我们用世间法来分类，它是一个独立生命的开始，是这一第一口气开始，它有它的自己的整个脏器哈，自己吸第一口气开始。我们什么时候算死亡？这一口气不来也叫做死亡。所以这一段。在我们十八页倒数一二三四五六行，他说呢，哥罗罗十即有三世。哥罗罗的意思呢，就是杰罗兰的意思，那个翻译不太一样哈，就是我们的受胎，我们的那个胎身。我们胎身这个体呢，大致来讲有三个因缘，那个四就是因缘，有三类主要的因缘。第一个就是命根啊，第一个就是命根。第二个呢就是暖，暖就是我们一种火大的功能啊，一种火大的功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四，啊，四当然指的是我们的八四，或者是基本讲六四。那么瑜伽师律论是先发起五四，再发起意识，啊，这个是大体来讲就是指六四。你一定要有六四的作用，因为没有四助身，暖也一样不在，对不对？习也一样不来，同样的道理。那么如果你发觉没有这个人没有温度了。他事也不住这个身，习也不来了。这三者呢，几乎是同一的，就是说同安为的，啊，同安为的。你的命根 就是你的四心分别的作用相。那么你乃至于在四大所现的这个色身相，就是暖，就是那个温度，我们身体有的温度。所以呢，用这三个，那我们从观习下手，就是要破什么？破命根的执着啊，破命根的执着，了解呼吸是无常的，从安般守意去观察出入息的无常相，观察出入息的十二缘起相，观察出入息的这个四圣地的道理，观察是观察入三法印，对不对？乃至于发现所依是空，什么空？命根是空的，而命根是我见我相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知道，他所破的对象就是那个命根。那么你去观色，为什么要观色不净？为什么要观色三十六物？为什么要观这种色是这么样子的不清净种种的相？这些就是要观察色啊，这个色身呢、啊，乃至于像四念处的观察方式，那种观察觉知身形的那种变化。像今天早上空海法师就讲了，你要去观察那个腿啊，拿起来的时候啊，提起来的时候，它要带动的那个筋骨神经所有的作用，就像是一部很精密大的机器，它是这么多的零件因素所产生的作用像。那么你再去观察有我吗？好像有一个意念在那边做，对不对？于是呢，它其实就是要破整个这个色身，产生出内四大外四大交互作用的无内无外的相啊，乃至于如果我们熟悉是八空的话呢，就会破内空跟外空，还有内外空。观察从这边也一样，从这边证入三法印啊，从四大这是戒分别观，一样可以悟入无常，一样可以悟入空无我。这个都是我们所破的所依啊，破的所依。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观心，心就是我们四念住当中的观心无常。它也本来就是三法印四念住的一个法门。那么就唯识来讲呢，它就直接观一切宇宙万有通通是什么？四心分别。而四心是虚狂不实的。而虚狂的所依有没有跟真心的分别？发觉没有。发觉没有。这就是从心门下手。从心门下手。所以大乘的不共止观就是以心为所缘。它破的就是四心分别相。四心分别相虚狂，虚狂却无体。它同样可以印证了三法印跟一时相印。所以其实啊，你不管从习门下手、色门下手、心门下手，其实同证三法印一时相印，只是看我们的根基如何，我们心的密行，你跟这个法门相应到什么地步。因为就四禅波罗蜜智者大师的分类来看的话呢，他这里是从禅门下手，那么卷四呢从法下手，对不对？法分成有漏无漏等四个次第，那么呢第五卷呢又把法配到心去下手，那么这三个配起来就是无我无我所。禅门是佛的圣言量，法是名言，心是我们的法性，这三者呢不二，对不对？了解这三者的不二相，就能够最终证入无二智啊，最终证入无二智，无二智就是佛的智慧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用所缘破所依啊，所缘依止于这种三种所依。那么这三种所依呢，如果能够证入无常苦空无我，对不对？它就是空无我，于是呢就可以了知这一切跟涅槃自性是相应的，你就可以悟入不生不灭涅槃自性啊，同样的都归到一时相应，都归到大乘的同样一个法要。所以其实法门只是对根基啊，以及呢所要对治的对象，我相如果分为命暖事三者的话呢，刚好跟这三个所缘境是这样在这一卷当中是相应的。那我们就先不看那个禅门本身，接着我们看看卷四了。那卷四呢主要就是把禅门很详细的，因为我们所有修行这些禅门都是为了要干什么？透过摄心的手段，对不对？透过摄心就是定，把心攀缘六根所对的境界当作是实有的，依照这个实有的摄运在产生的受想形式的情况底下呢，带动意，然后意又发动于身口去造作，对不对？ 那么于是呢，三受三业，造作辗转而起，造作辗转而起。这个祸业苦的循环，其实都源自于最开始的什么？你攀缘外在，对不对？六根触对六尘，不晓得它是虚狂的。所以呢，我们首先要能够开智慧，就必须要摄心。摄心要观察什么？观察一切有为法，它的三种相，对不对？三种相是什么？生住灭，生住灭相。简单的讲，就是生灭相。你住相无住，我们就是攀缘一段一段，于是把它切割成什么？这是生，这是灭，中间一段暂住相。而这个暂住相其实无住，生其实也无生，因为找不到第一因嘛。所以你怎么能够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生？如果第一因找不到，你就不能够说它是长的，它是断的。同样道理，灭也是这样子，灭也是这样子，你也找不到。如果生没有的话呢，灭也没有。于是呢，他就用三种法来摄心，一个从生法摄心，一个从灭法摄心。生法摄心呢，是我们凡夫是因为要去着于境界，我们总觉得有念头又升起，于是呢，我们就观察说，好，那你就从杂染心开始看，看我们的心是怎么升起烦恼相的，你就把烦恼相当作所缘，对不对？你观察这个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形象，这是从生法，生法就是升起杂染的那一个角度去看它是如何升起的，最后就会证到无生。那么二乘人呢，就观察世间是苦啊，世间唯一大苦聚，没有任何可爱的，所以他就修远离，于是他就用灭法摄心，只要他观察一切世间不可易，他就会远离，远离的话他心就不动，心就不动。而大乘的禅门呢，就主张观察他的不生不灭，直接跟一时相应相应啊，直接跟一时相相应，就不透过无常门下手，直接从空门下手啊，这就是非生非灭门。那么这三种方法其实都是一回事嘛，对不对？因为这生门也是无生啊，灭也是无灭啊，大乘也还是谈无生无灭啊，所以这三法其实还是一件事，只是呢那个角度哈，是全面的还是少分的而已。你不管从哪一个门入，空师父常常爱讲那个例子啊，就是把西瓜或者水果，对不对？你只要朝向圆心，那个圆心呢，他老人家是比较如来藏思想的，他说那个圆心就是我们的真心，只要我们的法对向真心，对不对？每一个穿过去，对不对？都可以怎么样穿过那个直径，穿过那个圆心，八法都是相通的啊，从哪个角度去下手都也一样，生法摄心，灭法摄心，跟非生非灭法摄心也是一样，不过它有应机的差别，对不对？还有应机的差别。于是在第三卷的时候呢，就曾经讲过，生法摄心就适应谁？适应凡夫，适应我们这些凡夫烦恼很出众的人。那么远离就是灭法摄心适合谁？适合那些修远离行、修解脱道的声闻教人，那么他就非常适合。那么大乘根器呢比较利，他就直接呢从不生不灭门下手，对不对？于是呢他说是菩萨禅门。可是我们共同的修禅的经验都觉得说，其实你不管是要去观照什么，你的观照力也就是我们的觉知力还是要训练的。如果你觉知力很粗，觉知力很粗，不要说什么，因为其实你说以习为禅门也好，以色为禅门也好，都是不是要内观照，对不对？是不是要色心朝内？因为不是对外嘛，习在外吗？习在内啊。色在外吗？色也在内啊。啊，因为你眼睛看不到你眼睛呢、啊、眼睛看不到你的身呢、啊、你还是要圆念你的色身嘛，去想，去在三摩地心当中做一个想嘛。所以你看啊、哦、习也在心，色也是心，心当然本身就是心。那你没有觉招力，从哪里下手？从我们最初的呼吸相下手，对不对？从去做一个我们的身相下手，很明白啦。乃至于呢，你开始心比较细了，你就可以原地水火风等值一些比较抽象的观念去下手。如果实在是弄不来，你就观外面的真正外四大的太阳啊、风啊、大地啊，对不对？那个在清净道论也讲得非常的详细，怎么去取这个业相， 从业相当中去看三法印的道理，很详细，很详细。这就是根基差别，其实最后同一指归，没有差别，真是没有差别。所以呢，我还是要从无差别义啊，跟各位来谈起。于是呢，在这个第四卷呢，主要就在谈什么？我们能够去在解脱道这件事情上呢，哎，就有漏，对不对？一有漏，一无漏。而这两门呢，同样对击到谁？对击到凡夫。那、对击到凡夫。那么二乘人呢，就偏好从色门下手。于是呢，那个部分呢，就是无漏行。啊，纯粹的无漏行。那么无漏行当然也适合谁？适合菩萨禅门啊，或者菩萨，也就是所谓的不生不灭法，直接去观照这一念心，就是自性清净心的真常唯心派，也是属于这一类的，也是属于这一类的。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非有漏非无漏禅门。那么这就是这一类的分类方式。那么如果用龙树菩萨的四悉檀义的话呢，各位就翻到我们今天正式要读的第五卷了。第五卷这段文在什么地方呢？在31页，各位先看一下啊，我们不分次第来读哦。在31页的第一二三四行有个问题，我们看他的问。他说啊，前面呢都是用四料简啊，就是法非法，一法一非法，非法非非法。总是用四句来分，于是他就问说，为什么你总是四句呢？法心来配，为什么不各作五句呢？何以不约法心各作五句？那什么叫法心？等一下我们再读哈。那么主要这边看他回答的东西。答曰：诸佛出世对缘化物，化就是教化，缘其实就是根基，对着众生的种种根基呢来教化大众。那么他的教门呢多约四句啊，多以四句门呢来展开种种的法义，如摩诃衍论，就大智多论当中呢就说有四种悉檀：一世界悉檀，二为人悉檀，三对治悉檀，四第一义悉檀。如果用第四卷的有漏等这四个分类方式的话呢，他说初有漏法心，法心其实就是对到禅门啊，就是对到禅门，因为每一个禅门都要有能观的心，要有所观的境，对不对？所观的境就谓之法，那么能观的心就谓之这边的所谓的心。那么不管法也好还是心也好，总是可以分成有漏无漏，非有漏非无漏，或者是一有漏一无漏，或者是非有漏非无漏啊，就有这四自由的四类。然后他跟四悉檀的对应是这样子的，他说出有漏的法心或有漏的禅门呢，就是世间悉檀所设啊，就是包括呢所有的世间悉檀。而世间悉檀以什么为目的？令众生发起喜悦的心，愿意对修行有意要啊，对修行、对解脱、对于发起利益众生有意要心，这就是世间悉檀。先让你能够得到利益安乐，以利益安乐庆慰我们的发心，让我们能够在行门上呢真正的不退转，这就是世间悉檀的目的，这是世间悉檀的目的。那详细各位去看大智度论啊。那么第二个呢，他说是无漏法心啊，无漏法心，无漏法心呢就是包括什么？所有的对治悉檀啊，所有的对治悉檀。所以呢，所谓的这个无漏的法门呢，第一个就是九想观，九想观就是不净观，不净观对治什么？很明白吧？对治贪欲嘛，对不对？可是修不净观修太多，心就会对世间太过于厌离啊，乃至于会厌世，那没有办法呢，于是要修什么？修般念，对不对？念一些比较光明清净的相，像佛法僧啊这一类的三宝相，好，觉得说哦，成就圣道是这么殊胜的，这么殊胜的，把心呢能够劝慰起来。那么太殊胜了之后呢，就会耍赖，耍赖说啊，阿弥陀佛，你要救我。那自己不用功，那怎么办呢？就要用实想观。实想观第一个还是无常观，还是无常观，还是无常苦观，一样从这边下手。于是呢，一个一个在无漏禅门那个地方呢，嘿，厚厚对治浅浅，对不对？厚厚对治浅浅，就是遣除我们一直不断次第所升起的执着心，一直把我们执着越临越细，越临越细为止，一直到所有的烦恼障跟所知障遣除清净为止。于是呢， 无漏法性，就是无漏禅门呢，就是对治希坦，就是佛教义当中相应一切的对治希坦。所以佛讲49年的法，其实无非就是跟我们讲苦的实相，对不对？以及呢治苦的方法。而苦的实相跟治苦的方法，无非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就是对治希坦。好，第三个呢，他说一有漏一无漏法心呢，在我们前面谈到的哪些法门属于这个呢？大致来讲三个啊，各位还记清楚的话呢，是哪三个呢？六妙门、16特胜，对不对？通明观啊，通明观，各位要很熟哈。那这个呢，就是一有漏一无漏。为什么一有漏一无漏？因为它还是顺着什么？它还是顺着我们的四禅八定，顺着世间的12个禅门啊。那么这12个禅门呢，本身如果你着在那个味道禅味上的话呢，那么它是一种有漏禅。可是如果你用六妙门等这三个法门呢，去庆慰我的心，敦促我们的心继续增上的话呢，那么所谓为人希坦者，就是阶段说，为人者就是阶段的意思。今天你的心力比较弱，我就啊劝你啊，我就劝你啊，你就修什么啊，比如说你可能呢，哎，贪喜也不是很重啊，贪喜也不是很重，可是就是嗔喜重一点，于是呢老师可能就会建议你从慈悲观下手，对不对？慈悲观下手了，你的爱见大悲起来了，于是呢老师会劝你修缘起观，最后还是要你修不净观，远离。那么每一个禅门老师会教你的次第呢，可能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的根基，因为我今天所现起的善根发相或者是恶根发相，每一个人发起的宿世根气发起的因缘种种不同。所以呢，虽然禅门就是那些，可是到底你今天老师教你这个方法所谓者何，是为了你这个人特别量身打造的，对不对？这就是为人希坦。为人希坦意思就是说，最后依照般若波罗蜜的纲要来讲的话呢，还是要怎么样遍修一切法门，对不对？成就一切种子，这还是成佛之道唯一的方法。但是在能够成就这一个遍智之前呢，我们还是不能够一生成办，所以呢我们这一辈子怎么样一门深入。所以老师呢就会对这一类的人讲什么一门深入的方法。当你一门深入得力了以后，他就会跟你讲，哎，不要以少为主哦，你们终将都要成佛哦，所以呢你们应该要继续怎么样增上修。这就是为人希坦。所以为人希坦呢，会因为你个人善根发相的阶段表现不同，于是呢老师或者是佛菩萨就会为我们所教导的会有不同。它不是矛盾，不是前后的矛盾，而是我们根基以及善根发相所现的问题，在每个阶段呢有所有的不同，所有的不同。于是呢他有些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讲一些看来跟西斗道无关的事情啊，可是呢因为我们这个阶段就适合做这样子，因为我们福德不够，福德不够呢，你呢要去修无漏行呢，就种种的业障现前啊，种种业障现前，这就是一有漏一无漏的意思啊。所以他有时候会看状况，有时候会看状况，好像他会叫你修人天善法，可是人天善法到底是不是西斗道，最终还是只归到西斗道上去，目的还是这个。但是呢每个阶段你的修学可能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必去跟别人比较，对不对？就跟自己你每一天所升起的烦恼相自己去看，每天都关照自己的过迁，哪边不得力，哪边烦恼重，哪边要怎么样去处理，对不对？这些方法就是我们今天要用心之处。所以呢我们今天其实就从有漏门一直到一有漏一无漏门，做做增上，才有机会存无漏。如果学过唯识80规矩颂的话，就知道真正纯无漏行只有八地菩萨以上，对不对？我们现在只能够跟无漏法门怎么样结缘而已啊，结缘而已。所以呢也不必因为我的法门呢好像被人家说成不了义，自己就觉得心很下劣，不要，我们的心还是发上乘，最上上乘心，对不对？最上乘的心。但是呢法门呢却是每一个人有差别，这就是为人希坦啊，为人希坦。而对治希坦是人人要修的，世间希坦是当我的心比较退转的时候，好，我就要怎么样去修一点世间希坦的法，对不对？去读点世间希坦的义理，让我的心呢不要沉默下去， 啊，不要沉默下去。这就是看时机哈、啊，我们对教法的学习啊，会有所简则上的不同。那么最终这三种习谈呢，最终都归向什么？归向非有漏、非无漏法心，就是非有漏、非无漏的禅门。这就是第一习谈所设啊。世中相设之意呢，细寻可见啊，细寻可见，怎么样能够导入第一习谈？于是底下就有这么一段记子附次。摩诃衍论又于第一习谈中分别四门，他说在第一习谈又可以分为四个啊，第一习谈哦，底下的四个都是第一习谈。第一个一切实，在第一习谈看起来呢，所有的禅门都是圣义地，一切实的意思，那个实啊就是圣义，一切法都是圣义。为什么？因为呢，你只要修学守楞严三昧，一切禅门都是出世间上上禅门。对不对？哪有不跟第一相应的？每一个都有萨婆诃兹的气氛，每一个都有般若波罗蜜的气氛。哪一个禅门不是非有漏、非无漏禅门？每一个都是，每一个都是。但是呢，他又跟你讲，法上因舍，何况非法？对不对？到了涅槃彼岸的时候呢，这一些言说都怎么样？一切不实。以第一来讲，毕竟空啊，不实者谓之毕竟空是也。所以第一习谈的第二种观察方式呢，去观察一切法毕竟空啊，观察一切法毕竟空，所以呢没有一法可得，从这个角度去看。第三种角度呢，一切一时亦不实，对不对？一时亦不实，什么叫做一时呢？前面的也是实，是什么意思呢？是假名是有的，对不对？缘起是有的啊，唯识的这个虚狂现象是有的，乃至于圣意也是有的，但是这一切呢都是三假。如果以般若经来讲，一切都是法假、名假、受假，对不对？一切法是假的，借着名字来让我们觉得是有的，而这个有其实就是空，那也是假来的，也假的意思是借来的，所以它也是不实，也是不实。所以我们都知道，终究这一些可言说法呢，毕竟都是方便，对不对？借着这个言说而能够悟入离言法性，离言法性就是这一科所谈的意思。那么我们也可以、哦、用第四门来悟入第一习谈，就是一切非实，非非实。什么叫做一切非实呢？非实呢，就是一切没有他的自信，所有的自信都是我们的颠倒虚狂执着而来的。那么我们的执着，以唯识来说的话呢，就是片计所执。而片计所执是什么？是无相的。片计所是无相的。我们即将要读到这个新意识相品了，乃至于一切法相品了，那个时候就会发现，片计所执的体是什么？片计所执的体是无相，是无相，是无相法，是片计所执的体，就是我们的般若经所强的自信妄执。自信妄执执个什么？就像梦境当中一切的境界是一样的，梦境当中的杂染境界、恐怖境界跟所谓的清净境界一概都是体性一致，对不对？都是我这一念心所现的，哪有清净，哪有杂染的分别，都不二，对不对？都不二。所以呢，这一切非实，非实意思是说不是有自信可执着，没有自信呢、啊，没有自信呢、啊。可是没有自信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等于空性呢？是不是就有一个空相呢？也不可得。这个空性空相毕竟也不可得，所以呢又把这一念心给遣除掉了。所以他说非非实，不是有无自性这件事情，不是有一个真实无自性这个事情，所以最终还是一切波无所得，波无所得。那么这种呢，就是我们在大智论当中呢，谈十八空啊，大乘的这个空三昧究竟了义的四门说法。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的说法呢，应成派通常他自居是自己的最了义，他们的了义的用是只立而不破啊，不说了算了，刚好相反，只破而不立啊，破到一切的自心妄执都是虚狂的，一切只有假名，一切只有假名。而于切实地论呢，就说这一切都是名言自性，而名言自性呢是虚狂不实的，都是四心所分别啊。这两者的讲法呢是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差异。于是呢他说如是皆名诸法实，这以上呢都是诸法的实相，也就是圣义地 啊，也就是真实义谛啊。这种种以上的四门说法都可以说是诸法实相，所以诸法实相有种种门观察，还不是只有一种，对不对？还不是只有一种。所以呢，我们所以可以看到十八空也可以归作四门啊，归作四门。我们才刚刚读到的十八空那个经段，后面不是分成自他我法吗？对不对？一样，一样，就把它归作四门。那四门就是这个，每一个都是用什么四句四句去互相相涉，有没有？所以这段文到这里为止的，他就跟你讲，如是等但有三，但有四句。所以所有这一切佛所说法，就是告诉我们这四句法，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对所有法性法相种种执着的相貌。我说圣意也是这四种相貌，也是这种四种。你只要不被所有的言说限制我心能观察的清净自信的话呢，那么一概不二，一概不二，对不对？所以更无第五句，经约四句来明法心，也可以比照这样的说法。那么于经论中呢，假设有五句名义是别有因缘啊，比如说我们讲五蕴，对不对？讲五蕴呢是别有因缘的啊，是别有因缘的。经取一图异变，故不约五句来分别。到这边就讲完，为什么要用四句来分别一切的法义？所以由此呢，我们最重要的是简择在中间这一段文呢、啊，跟各位对照四悉檀，而四悉檀就摄49年一切的教法，对不对？那么从了义到不了义，从不了义到了义，反复这样子互相前后相摄，对不对？慢慢敦促我们的心，能够最终都要悟入什么第一地。所以入了第一地，就像是藏通别圆。你入了圆教的理义以后呢，你从圆教的理回头来看藏通别，无非藏通别一切法都是什么？都是圆教的理。啊，都是圆教的理，方便智所显现的道理。所以这一切东西呢，我们就可以明白了。所以我们从这个次第义上来看啊，为什么要施设四句？所以以上呢，大体来讲，三个所缘最终解析起来都跟四句义相应。啊，所以我们用这个总表呢，跟各位来谈一下。好，我们回到26页来看卷第五的这个文字的内容。前面呢，我们就可以不用多说了，我们大体把它看过哈。首先呢，先看我们照着念好了。他说前面呢，以略说诸禅全次，就是我们先谈禅门，全次的意思就是次第，那个次多加个字就知道了哈。第次卷呢，就谈他的次第，禅门怎么样安排次第，就约法来弄次第，对不对？禅门呢是约所缘来分，那么次第呢是约什么法来分，而今天呢论法心的相对应啊，对应关系。所以诸禅中呢，法心之相复应之之，法就是我们的所观，那么或者是用唯识的说法呢，就是我们的所取。那么心呢就是能取，那么唯识呢就观察，最终要悟入见到位，满入修道位，就是要悟二取空，能取空，所取也是空啊。那么唯识嘛，不是般若来看的话呢，它就是能观心是空的，所观心亦是空的啊。用阿含时期的我空观，直接就同理可证一切法亦空，对不对？所以从能观心是空的，因为我是空的嘛，那么我既然是空的，哪有法不空的道理？直接就怎么样，同理可证，一念就契入，这是般若非常厉害的看法，这是法心之相。所以所有一切法都是假立能所，或者是假立禅门的心法，心就是三摩地心，法就是我们的所缘境。假定假设我们的三摩地心去缘取这个心的影像来观察一切无意啊，唯识无意啊，或者一切法无生，都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复因之知啊，在这边应该好好的明白学习。今就明法心当中呢，开作三科，他这边说是即为三义。第一个，先那个辨啊，辨是辨别的意思，先辨别法。二是明啊，也一样啊，是辨别心。第三呢，检定啊，分别检定法心的种种相应差别。底下呢就先变法，法一样有四种，有漏无漏，亦有漏亦无漏，非有漏非无漏。诶，各位注意到在第五卷呢用这四种方法的，请注意它的次第，先什么有漏，第二无漏，第三呢才是非有漏非无漏啊，亦有漏亦无漏，再是非有漏非无漏，对不对？ 请各位先看到27页倒数第三行，问曰：上第四，前面第四卷，在明禅门全次次第的时候呢，跟下面我们读第七卷，那个第七就是第七卷啊。各位注明一下页码哈，大概在181页吧。啊，那不重要，反正第七卷变修正当中呢，都是依照底下的次第，什么次第呢？皆先明有漏。第二呢，再接着表述呢，亦有漏亦无漏。再接着呢，讲无漏禅门。第四呢，才去解释非有漏非无漏禅门，对不对？是依照这个次第。可是今天呢，在第五卷的时候呢，确实先讲有漏无漏亦有漏亦无漏非有漏非无漏这个次第，二三两个次第刚好相反，对不对？你看看怎么解释。他说呢，今分别四句法何故异于前后呢？异于前面的第四卷跟也跟后面的第七卷不一样呢？那这乃以三为二，就是把二三的次第啊，是不是对调？为什么你会这样对调呢？智达是这样回答，他说呢，答曰：前后皆曰修行入正，请把这四个字画下来。依修行入正，用藏教的说法来讲的话呢，就是升起次第啊。约一个法的升起次第来说的，我们当然是先从有漏法门下手嘛，对不对？因为我们杂染心就是有漏的啊，然后呢慢慢劝慰增上，修一点点无漏的法，然后有漏无漏夹杂，最后呢变成纯无漏，对不对？最后呢发觉一切法没有差别啊，悟入无二智，这个就是非有漏非无漏。所以呢，今天呢是为了要鉴别法心之相，只是做饲料简用，懂吗？只是做饲料简用，所以呢，事需言具为便，只是一种言具施设的方便，只是一种言具施设的方便。其实说是方便，各位请各位看，他把有漏无漏对开，亦有漏亦无漏对开，让我们两两前二后二互相对比，而发现。有漏无漏跟亦有漏亦无漏前二后二之间彼此对照之间所产生维系的差别，这个意义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只是为了要解说方便起见呢，所以卷五用这种方式来安排。如果按照升起法门的次第来说的话呢，还是要按照第四卷跟第七卷的方式，就是先讲有漏，再讲亦有漏亦无漏，再升到无漏，再进到涅槃自性。所以如果齁、道次第就是这样子，没有理由，没有理由。纵使我真的是再来人，我是不是还是要示现？像佛，佛是再来人呢、他为什么要示现修苦行，还要跟两个外道师父去修禅定，对不对？空空直接做一个菩提树，当下就悟道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啊，乃至于他从母胎出来，何必要花那29年成长干什么？为什么还要结婚生子干什么？他无非就是要示现。我们整个出离道解脱道的次第就是这样八相成道，这次第是不混乱的，它不破坏世间的因缘相，这个就是升起次第。而升起次第不爱圆融，圆融也不爱升起次第的行部相，这一切都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呢，我们在法教教相上，为了要言说方便起见，就可能跟我们今天修行入正或者我们法门的升起之地上，可能呢没有检责。所以呢，我们说啊，佛法一定要有人说，一定要有修正经验的人为我们抉择。所以今天有人不肯去读四禅波罗蜜，就想说，老师你给我一个法药，我拿个法药我就修。问题是你修到某一个段落的时候，三世四是不是在你身边？那接下去怎么办啊？不知道你就消告肩膀孔，你撞死头。撞破头你还是没有用嘛，哪有一种方法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最后就会成佛的？好，最后就成佛，中间还是有很多因缘的积聚，对不对？因缘的圆满，所以你怎么样去相机变化，那个法药一定要有三知识，也一定要有方便。没有三知识没有方便的话呢，就不得般若波罗蜜啊、不得般若波罗蜜，这就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文殊入法，文思入法，就是要得这个善巧方便，就是要得善知识的清净的因缘、所以我们经常念善知识念道场，对不对？我们就可以跟 这一些因缘呢，生生世世呢，哎，有关系，对不对？啊，所以呢，所谓像藏教讲啊，金刚兄弟呢，生生世世互相寻找。你今天可能比较堕落了，哎，你的兄弟会来找你，对不对？你跟佛菩萨三宝有缘，你跟某个道场有缘，对不对？你跟某个法门有缘，于是呢，你就会生生世世跟这所有的清净法就会有机会暇满，就会有机会得这个方便，得这个三知识，依止这个道场。这都是很殊胜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说啊，要成佛，一定要先结因缘，结善因缘，结善因缘，这就是我们今天六门教授习定论的第二门，对不对？积极因缘，没有因缘，不成就善根，也不能够成就福德。啊，所以你今天知道，一定要先什么？从闻思下手啊，把这个道理知道，法本在这里。那么把法本呢好好的抉择清楚，硕硕的一直不断的要复习。所以呢，虽然很多的法本次第不明，于是你要问明就理，对不对？要学习到你自己在修行所有的障碍相，你都能够了达，原来如此，对不对？这些东西不是虚狂一招的，不是一个佛学知识，是要经过实验抉择出来的次第。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清楚对治障碍的次第，你没有办法有依止的话，你今天就是乱修，就是乱修，就一定不得力啊！所以这边就是言具方便。所以我们今天啊，学经是不错的，可是经呢、啊，我们还是鼓励啊，像应顺导师的劝勉，还是要去学论，因为你没有学论的话呢，对经里面所显的微密意义的次第的就不明白，就不明白。而这些论还是要有善知识能够一起学习教导，会更殊胜，不会自己解错意啊，不会自己解错意，这就是言具为变啊，言具为变者就是闻思的资粮，可是要经过怎么样闻的资粮要经过思会啊，要经过修的练习去证明，的确人家没有骗我，对不对？我证明下来的确是如此的啊，的确是如此的，是骗不了人的啊。也以诸经论中说四句一接耳，故云行时非说时。行时呢是像第四卷，是一修行入证的次第，而说时的时候呢，有说的时候的方便。因为如果你先用有漏无漏这样子对开的话呢，讲起来比较方便。所以呢，说时有说时的方便，行时有行时的方便，而说时非行时。所以我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呢，并不代表我们今天在升起法门的修行入正之地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从有漏法好认识我们的妄心是这样子，直接就跳到清净心去了啊！你我的根基立那、啊、就算了，我根基不立的话怎么办？撞墙不行，所以还是要很清楚的对道次第明白。道次第明白不是自己解脱的问题而已，而是你今天有一天要当大法师，对不对？能够把你所有修行成功的经验呢，教授以及分享给布施给所有一切众生，所以我们应当要学习这些次第，此意义明，很明白的嘛，很明白的嘛。所以我们今天学习不是为了用找到一个 shortcut 一个捷径，我很快解脱了，这当然是自己得利。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今天修解脱道是以众生为念的，所以怎么样令一切众生三根普被都能够依次第顺利的入修，对不对？都能够悟到清净心，这个是必要的事情，非常必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把这样的次第真实搞清楚啊，真实搞清楚。可是，很多这个很殊胜的道理的确是可以了解的啊，但是那个东西怎么去？怎么去？我们不是只是知道啊，目标在那里，那方法我们不拘，方法不拘。如果方法不拘的话呢，我们还是会就撩拉的，很费力，然后心可能会因为在这么费力的过程当中碰到很多退转因缘。就受苦了，这是划不来的事情。好，这就是为什么要以这个次第的理由。好，我们回来看看26页。所以呢，我们先看到这个第三行这边所谓的三个次第是这样子开法了啊，所以底下就类别就一样了。他说有漏法，有漏法就是包括十善，你把十善画起来，这十善是前面没有的，前面呢只有根本四禅、众生缘，先把众生缘也画起来，前面也没有讲众生缘，前面只有讲四无量心啊。那么众生缘就是生缘啊，还有什么无生缘啊？无生缘啊，就是无缘的意思了哈、啊。无缘是无量心，像我们今天有生忍、法忍，有没有？ 生忍、法忍、无生忍，有没有？生缘慈、法缘慈、无缘慈，有没有？这就是众生缘是无量心，是一样的道理。那表示后面还有什么？还有法缘是无量心，还有什么？无生缘是无量心，对不对？而这里只谈什么？这里只谈众生缘。有没有发现他少了这个东西？只有众生缘是无量心是归在哪里？归在有漏法里面的。那我要问了，那请问法缘是无量心呢？无生缘是无量心呢？如果你直接以第一谛来观察是无量呢？等一下就会说了，是禅，是根本禅，虽然是世间禅定，虽然是有漏法，可是今天如果是一个阿罗汉，是一个清净阿罗汉来修学是禅的话，那四禅还是有漏的吗？啊，四禅还是有漏的吗？如果是佛来修四禅的话，佛所入的四禅难道也是有漏的吗？难道也是有漏的吗？所以法真实有自信吗？要问这件事情啊，要问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姑且方便把它归类，这一类的法是有漏的啊，是有漏的啊，像四空定。这四禅、四无量心、四空定，这十二门禅嘛，哈，他说，所以者何？此十二门禅体呢？它的体性呢，非观慧之法，不是观慧者，为什么？只是得定而已，只是发定而已，啊，不能照了，啊，不能照了实相，断诸烦恼，啊，断一切的烦恼，弃缚。所以，因为他没有办法断弃缚，没有办法断烦恼，没办法断所执障，所以呢，他是属于有漏的。可是今天如果你的智慧是有力量的，你去修这十二门禅，乃至于行十善，那十善都是般若波罗蜜，对不对？十二门禅也一样是般若波罗蜜，问题就是要入什么？般若经所谓的首楞严三昧，对不对？乃至于呢，跟这个百八三昧相应，跟十八空相应，能够跟四六度进到理六度去相应，那六度门呢，门门相涉，那这个智慧就不是外人可以明白的事情。但是在我们还是散乱心凡夫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刺激这样子，好，以众生为缘去下手，去修所有这些禅门，要讲众生都听得懂的话，明白的次第，依着这个次第呢，烁烁的一直不断的二六十中不间断的练习，对不对？很殷重的练习，这就是无间心跟因重心，能够具足这两心，你就一定成佛入道，一定成佛入道，只管用功不问收获。第二个跟他对照，无漏法是什么呢？就是九想、八念、十想，乃至于底下有个断句是错的哈，超越三昧，四谛十六行加个观啊，四谛十六行观，十二因缘，然后呢？十二因缘就要顿号了，那个法跟缘中间那个顿号要拿走，这边就是不是法缘是无量心，有没有发现？所以你不能讲了，我们读到这一章的时候就说发觉小心了，小心在什么地方？小心在你不能够随便就说是无量心通通是有漏法，因为如果读前面的第三句第四句的话，是无量心是纯有漏的。可是你看看很多藏教修法在修释迦行观的时候呢，要观修什么？四无量心，要观修四无量心。为什么？四无量心明明是有漏的啊，可是它跟四无量心呢，却是跟真如实心是相应的。这就是什么？法缘是无量。所以法缘是无量，那个法是什么？法就是真如，那个法就是真如，就是自性清净心，就是第一谛，就是第一谛，就是观这诸法的实相，从这边去下手。就是依这个为缘而升起观修四无量心的因缘，那这种同样是慈悲喜舍，这慈悲喜舍就不是爱见大悲了，那升起来的相就不是凡夫世间有漏的相啊。所以呢，我特别请各位注意，那刚好这边呢又断句断错了啊，这个很重要，请把法缘四无量心特别标出来啊。那么这边呢就是没有什么，没有无生缘了。那么凡是冠上无声的，都跟不可说不可说的第一谛相应啊，那个就后面我们不谈了啊。好，乃至于三七道品、三三昧，乃至于愿智、顶禅、十一智，这个我们前面第四卷都已经曾经看过了哈。所以则和此诸禅中稀有对智，对不对？啊，都是属于对智加两个字西台。 这些法门都是在49年经教当中呢佛所说的对治祭坛。那么这所有对治祭坛呢观慧具足，为什么都要先修智，再以智去断烦恼障或所知障，对不对？有能对治，有所对治，都有能对治跟所对治，所以他说观慧具足，观是所观，慧是能观，能观的智，这能观所观能对治所对治都具足了，能够断三漏。三漏是哪三漏啊？三漏是哪三漏？三漏就是我们唯识学所谈的三种杂染啊。用唯识来看的话，三种杂染，当然呢不同的法相呢也都有这样的讲法，我还是希望用唯识的说法。三种杂染是哪三分的？第一个烦恼杂染、业杂染，还有生杂染，把这三种杂染升起十二因缘的动因、动力因，通通怎么样断除？那么如果用天台家来讲的话，它就是什么？它就是什么？见思而惑，加上尘沙无明等，对不对？这些通通要断尽啊，通通要断尽。不过我个人还是欢喜用三种杂染的方法，可以跟十二因缘很圆满的去配对。很圆满去配对，这样来观修会比较。所以我说啊，我常常对于学法相教相这件事情，我有一个洁癖，